සමන්ත චක්කවලේසු අත්‍රාගචන්දු දේවත සද්ධම්මා මුනි රාජස් සුනන්තු සංගමෝකදං ධම්මා සවන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ඉතිපිසෝ භගවා අරහං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ධ වේජාචරණ සම්පන්නෝ සුගතෝ ලෝකවිදු අනතරෝ පරිස ධම්මසාරති සත්තා දේව මනුසානං මණ්ඩෝ භගවාති ස්වාඛාතෝ භගවතා ධම්මෝ සන්දිට්ඨිකෝ අකාලිකෝ හේහි පාසිකෝ උපනයි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බ්බෝ විඤ්ඤූ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ඥාය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සාමීචි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හේස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ඩකි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රං පුඤ්ඤකේතං ලෝක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කරණීය මට්ට කුසලේන යං තං සන්තං පදං අභිසමිච්ච සාකෝ උජෝච සෝජෝච සුවචෝච සමුදෝනතිමානි සන්තෝ සකෝච සුභරෝච අප්පකිච්චෝච සල්ලෝක උත්ති සන්තින්ද්‍රයෝච නිපකෝච අප්පගම්බෝ කුලේසු අනනුගින්ඩෝ නචකුද්ඩං සමාචරේ කිංචියේන විඤ්ඤෝ පරේ උපවලේයුම් සුඛිනෝ වාඛේමිනෝ හොන්තු සබ්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යේකේචි පානභූතත්තේ තසාවා ථාවරාවා අනවසේසා දීගාවායේ මහන්ටාවා මජ්ජිමා රස්සකානුකටුලා නිට්ඨාවායේව අන්නිට්ඨායේ චඩුරේ වසන්දියවිඩුරේ භූතාවා සම්භවේසීවා සබ්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නපරෝ පරං නිකුම්බේත නාතිමඤ්ඤේත කත්තචිනං කංචි ව්‍යාරෝසනාපතිගසඤ්ඤනාඤ්ඤමඤ්ඤස දුක්ඛමිච්ඡේය මාතායතානියං පුට්ඨං ආයුසායේක පුට්ඨමනරාකේ හේවාම්පි සබ්බූතේසු මානසං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මෙතෝංච සබ්බලෝකස්මින් මානසං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พุทธังอดุจจิริยัญจะอสัมปาทังอเวรังมะสัปปัตถังทิฏฐัญจรังนิสินโนวะสายโนวะยาวตัสสะวิกัตเมนโตเอตังสติงอดิเทยะบรมมะเมตังวิหารังมิระมาหุจะอนุปกรรมสิลลวะดัสสะเนนะสัมปันโนกามิสุเนยเกดังนะหิจาตุกัปปะเสยังปุนะริติติ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จวัจเจนะสุตติเตโหตุสัมปดา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จวัจเจนะสัพพะโรโกวินาสตุ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จวัจเจนะโหตุเตยยมังคลังยังดุนนิมิตังอวามังคลังเจโยจามนาโพสกุณาสสัตตุปาปากะหะดุสปินังอคันธังบุ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เมนตุยังดุนนิมิตังอวามังคลังเจโยจามนาโพสกุณาสสัตตุปาปากะหะดุสปินังอคันธัง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เมนตุยังดุนนิมิตังอวามังคลังเจโยจามนาโพสกุณาสสัตตุปาปากะหะดุสปินังอคันธัง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เมนตุสัพพิติโยวิวัจจันตุสัพพโรโกวินาสตุมาเตภวัวันตรายุสุขีดีกายุโกภวะภวตุสัมป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มปเทวตาสัมปบุญฺฑ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ตติภวันตุเตภวตุสัมป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มปเทวตาสัมป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ตติภวันตุเตภวตุสัมป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มปเทวตาสัมป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ตติภวันตุเต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
然后在这个真字部里面呢有一次佛陀这么说跟比丘们说比丘们呢我们舍去亲人舍去财富舍去名利这些摄取呢都不是很大的摄取微不这些摄取呢是微不足道的摄取智慧是最大的摄取比丘们啊我们增加亲人增加财富增加名誉这些增加呢是微不足道的智慧的增长呢增加呢是最高的得到是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得到所以啊比丘们呢、啊、你应当如此的训练你自己我们会让我们的智慧增长增加所以呢你应当如此的训练自己智慧的增长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佛陀在经里面都把智慧讲成那么重要呢你看今天当我们很多人在行善的时候多少人他们的心都不是在寻求智慧他们寻求的是什么寻求的是世间的那种世间的成就啊名利啦、啊、真的所以他们来寻求宗教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很多人来学佛法佛教里面最大的宝藏就是这个法这个智慧可是很多人进到来他不是要得到这个的他是要得到那些物质上的那些财富啦什么啦他们来的都是追寻这些东西所以实在是很可惜的为什么智慧这么重要呢佛陀一而再的都在称赞智慧因为没有智慧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得好的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就是能够了知啊你能够了知自然界的规则然后你自然能够了知你会知道要怎样的去 达到你要的目标，大的目标。所以智慧比起来就很像光明。你看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我们的在一片黑暗之中，因为看不到要怎么做，看不到要怎么做。可是当我们内心有智慧的时候，自然我们会知道要怎么做啊，怎样让自己你想要快乐，你会懂得要怎么种下快乐的因，你会懂。可是如果不懂，我们苦苦去追求，追求来的不是真的，也不是得到，也没有真正的得到，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智慧就是在黑暗中摸索，有智慧就在光明中行走，这样子。所以这个智慧很重要，智慧就像明灯，这样子咯。所以在种种的智慧里面呢，最高的最主胜的智慧当然是朝往出世间的智慧。可是就在这个智慧的领域里面，很多人还是追求那种世俗啊、低俗的那种智慧啊，世间的那种啊，奇门艺术啦，那种啊，懂懂，真的很简单诶，因为你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个呢？我跟你们讲这个，让你们的心倾向于智慧，你的心倾向于开发智慧的人才会得到智慧的。在现在在讲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你们学习这个法，就是要开发大家的智慧的。可是在讲法的时候你不能够专心去听法，那你就不能有智慧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尊重智慧的人，他的智慧就会开发，你不尊重智慧，你的智慧不会开发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是要给大家讲这个目的何在，佛陀讲这个目的何在，是要激发你激发你要有恭敬心，要很懂得珍惜这个智慧。所以智慧很重要，因为你倾向于这，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你看如果是你看到一个黄金一个钻石的时候，你整个神经你看很多人看到好宝藏的时候，那个注意力多么的投入，你知道给你，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咒语，得到这个咒语就会怎么样，我相信黄金会掉下来，你真的会哇很全心全神贯注地去学习，对不对？那么智慧是给你快乐的，智慧给你活得更有智慧更有力量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有那个恭敬的心，对智慧有恭敬的心，你对智慧没有恭敬的心，你就不会有智慧了。然后在另一次呢，佛陀在经里面跟比丘们说，比丘们在这个江布里巴，江布里巴就是印度了有很多美丽的公园，很丽的那些地方，很土地有很多那些莲花子，但是呢在这些在整个印度里面呢，美丽的公园那些树林美丽的土地美丽的莲花池是少的，粗野的山山区那些很大的河很粗的山到处很多那些刺的地方，这些是比较多的。同样的，在这个世间的投身做人的是比较少的，投身到别的界里面呢是比较多的。这个其实我们只要看我们眼睛看得到的界你就知道投身到这个畜生界里面海里动物里面几多几多，你只是数一下那个数量就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然后我们人呢，人的数量虽然讲有，现在马来现在全世界有等50-60亿人口，50-60亿人口里面呢还是这个很多的是畜生界，你看单单一个可能就在这个这一亩多的土地里面我相信我们的那个畜生界的那个生命远远超越我们整个地球上的人口，真的。所以你真正去想这个，还是说眼睛看得到的，你去上眼睛看不到的那种鬼界还有那地狱那些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这样子，那些呢有智慧之眼的，有智慧之眼的人呢是很少的，那些无明的人呢是很多的能够见到如来，听闻如来的教法跟律的人是非常少的，那些没有机会见到如来，没有机会听到佛陀的法跟律的人是非常多的那些能够了解法，能够依法修行的人是很少的，那些没有能力了解法，没有能力依法修行的人是很多的，那些能够 对于能够应该激发人心的事情会激发，感到有被激发的人是很少的，那些对应该激发人心的东西不感到激发的那些人是很多的。什么东西会激发人心呢？启发人心呢？啊，你看呢，那个生命里面的生老病死这些东西，它启发到我们，启发到我们的奋斗要灭苦，然后我们遇到佛法身，因为这个佛法身的力量，我们会激发到我们，让我们能够灭苦啊。可是呢，应该激发我们的，我们没有感到被激发，我们被什么激发啊？被贪欲激发，被娱乐激发啊。这个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啊，有智慧的人实在是很少的，那些会奋斗的人呢是很少的，那些不好好奋斗的人是很多的。即使是看，你看，就算是在修行圈里面也是一样，同样讲来修行，可是真正认真去修行的是少的，不修行的是多的。那么得到定力的呢，是而且呢，能够舍下呢的人呢是少的，那些不能够得到定力的人是很多的。啊，不要讲佛陀也讲了，即使是尝到好吃的食物的人还是少的，是没有能够吃到好吃的食物的人是占大多数的。只是在那个钵里面呢，拿到那个 scraps 啊，然后吃到一点小小的，可能那个是指那个时代特别严重了。这个时代你讲这个，可能你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每天得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其实佛陀要比喻的是什么呢？佛陀要比喻啊，你看后面他讲下来，那些尝到法的味道啊，他不是要只是要讲食物而已，他只是那个只是之前的一个比喻。接下来讲尝到目标的味道，就是目标的味道啊，法的味道啊，然后这个解脱的味道，这个就是目标啊。这边要讲的是道果和涅槃呢啊是少的，尝到道果涅槃的人呢是少的，那些呢没有尝到道果涅槃的人是占大多数的。所以比丘们呢，你应该这样子训练自己，我要奋斗啊，去尝到这个道果和涅槃。意思你应该这样子训练自己，尝到这个目标的滋味、法的滋味和这个解脱的滋味。所以佛陀是讲啊，这个最重要的，他在讲这个对比的时候，最重要的对比呢，就是这一点哦。然后另一个佛陀讲，这是他讲他的那个菩萨道的他的那个经验呢、啊，其实。佛陀跟讲的比丘们呢、啊，有两样东西呢，我知道的很好的。第一就是对于好的新的成就啊，新的境界，你达到新的境界，你达到好的境界，不要感到自满。不要说因为我现在得到什么伽那，我感到自满；我得到须陀洹道果，我自满。斯陀含呢？第二种恶果生者的道果你感到自满，阿那含道果感到自满，不要的，要直到阿罗汉的层次。所以好的心境啊，不管你到哪一个阶段，你不要感到自满。那么奋斗呢，要朝往那个目标呢，要毫不停息的去奋斗。所谓的毫不放弃啊，不是毫不弱的、啊、不弱啊去奋斗呢，他讲之前呢我是这样子奋斗的啊，我是毫不放弃的这样子奋斗啊，我下决心让我的皮、我的筋、我的骨保留，让我的肉、我的血干掉都没关系，但是呢我不能，我在奋斗的过程中呢绝不放弃那个精进力，绝不放松，也不放弃啊，不减少，以便我一直到我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我证得一个人的力量、人的精进力、人的勤奋所能够证得的。他意思是讲啊，不管多大的代价，你看到林达讲，我的肉血肉干掉没关系，只要我的皮、我的筋还在、我的骨还在，那么就可以了。然后我的血肉干掉都没关系，就是我要一直奋斗，毫不停息的奋斗，奋斗到呢我达到了一个人的精进力所能够达到的。当然的，一个人他没有他的要求，他是照原理走的。人能够达到什么最高的，我要达到啊，这样子啊，这是讲到在这个菩萨道，通过勤奋，我得到开悟，我得到觉悟啊，通过勤奋，我赢得了无上的解脱，从枷锁一切的枷锁里面解脱，得到安稳。所以比丘们呢、啊， 你们也应该如此毫不停息的奋斗和决心，让我的血，让我的筋，让我的骨流，让我的血肉干掉，即使是这样，我绝不停息，要继续的奋斗的成就一个人能够 manly strength， 其实不只是人，是一个勇敢的那个大丈夫，大丈夫的精进力量奋斗勤奋所能够成就的，你应该如此去发愿啊，佛陀是这样讲啊。然后这样呢，你将能够亲自体证，就在这一生体证这个梵行生活的无上的目标。那么很多人来出家是为了什么呢？从这个好的家庭，这么好的家庭来出家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无上的梵行的目标，就是要体证涅槃。那么当你能够进入这样的目标的时候呢，你应该安住其中。所以比丘们啊，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我将毫不停息的不放弃的奋斗和决意，愿就让我的皮筋骨保留吧，因为这是没有了皮筋骨你活就是活不了了，让我的血肉干掉吧。那即使是这样呢，我不会放弃我的精进，直到呢我证得一个大丈夫所通过精进勤奋，大丈夫的力量和勤奋所能够证得的一切啊。你应当如此的训练自己，这是指觉醒啊。当然有些时候这个时代呢通常他们就走偏，一种是讲乱乱拼，一种是一直讲平衡，讲平衡讲得太多的时候呢就不用功了啊，一直讲平衡。其实呢，如果我们要很勤奋的，他是什么佛都是这么教我们的，在经里面一直都教勤奋，只是现在的人因为并不是勤奋有过失，并不是勤奋就会让你失去平衡，是因为现代的人呢那个不平衡呢都是因为他的那个贪爱搞出来的，贪爱和我慢搞出来才不平衡。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放掉贪爱的心去修行的话呢，你即使是很勤奋，基本上你不会失去平衡的。所以其实佛陀这样讲呢，你听起来哎，这样子的话我平时都没有这样用功都不平衡了，我这样用功的话我不是垮下来，很多人会这样子想，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不平衡是我们的贪嗔痴搞出来的，并不是我们的勤奋搞出来的，你真正去观察。所以通常我们是看到因为那个人他没有办法，又不用贪心，所以我就叫你不要去拼，你去睡觉去休息一下。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没有贪心的话，不要这样贪心，带着一个很纯真的心去修行的话呢，这道指示就是我们要给的，佛陀给的这道指示，真的。通常有时候我们给好像是相反的指示，是没有办法，这个人贪心太重，你一推他他就贪心，一推他他就压力，种种的问题搞出来。真的，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带着很纯真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佛陀所讲的这种奋斗，你怎样拼怎样拼他都会平衡的，他不会失去平衡，是这样子的。来，你看了还有一个也是很好的故事经啊，佛陀讲的这个是故事如是有闻啊。有一次这个玛哈卡迦那就是佛陀讲法只要讲一点点他会很分析的很详细的这个的一个讲解佛陀的经很会的一个大弟子然后这时呢有一个他就住在这个瓦拉纳这个地方啊，在一个泥的湖那边，然后有个 Brahmin 婆罗门阿拉曼丹达，他来找玛哈卡迦那跟他交换互相的问候过后呢他就坐在一边他就问玛哈卡迦那，到底 Master 卡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你看啊，这个 Noble 是那种 Warriors 啊，那种战士啊，武士，他们那个武士阶级啊，武士阶级跟武士阶级吵，那个婆罗门跟婆罗门吵，居士跟居士吵，Brahmin 啊，因为啊贪求娱乐啊，因为执着被娱乐枷锁套住啊，贪爱啊，也那种强烈的执着啊，执着这个娱乐啊，所以呢人们都是在这个战士跟战士武士阶级的人呢，就是那种贵族啊，贵族跟贵族朝，婆罗门跟婆罗门朝，居士跟居士朝，政治。 那么这时他又问，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吗？卡加纳，Master 卡加纳，为什么修行人跟修行人也会有争执呢？哦 ，Brahmin 啊，因为修行人执着见解，因为执着见解的枷锁的缘故，他们呢，这个修行人就会跟修行人起争执，宗教师啦，宗教师跟宗教师起争执。那么他又问 ，Master 卡加纳，这个世界呢，有谁啊，有任何人啊，可以克服这种贪爱啊，这种欲乐的贪爱，又能够克服对见解的执着和贪爱？有的 ，Brahmin， 那是谁呢 ，Master 卡加纳？哦，在这个东方的国土里面呢，有一个城市叫沙瓦蒂，那里呢住着这个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啊，这个圆满正觉的佛陀呢，是他呢，他克服了这个贪爱，对欲乐的贪爱，以及这对这个见解的贪爱和执取啊。你看他们都是先讲佛陀，其实他已经是阿罗汉了，他自己也达到这一个目的了。他这样讲，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阿拉曼人呢，他就从他的座位坐起来。把那个袈裟，他们以前也不是袈裟了，都是披在一边，都是这种服装，披在一边，然后跪在右脚的乞丐啊，跪在地面一个边，这是一种有点像天神的那种礼敬方式，然后合掌对着那个方向讲，南无大势巴诃多阿耨多三藐三菩提萨，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然后呢？李靖他已经克服这个贪爱，对欲乐的贪爱，也克服对见解的贪爱啊，他就很赞叹呢。啊，从因为马哈卡加纳这样子一讲呢，他就会赞叹那个法。他讲呢，把那个已经倒掉的呢，他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啦，经典里面都是这样子称赞法啊，把它摆正，把那个看不清楚的摆明，指出这个对迷途的人指出这个道路，在黑暗中燃起了光明。那么让那些有眼睛的人能够看到东西，所以就 Master 卡加纳讲的法呢，也是这样子，让种种的方式呢，让这个法明显。所以呢，我向 Master Gotama 就是向佛陀皈依佛陀，皈依法，皈依僧团。那么请 Master 卡加纳接受我是终身到死都的弟子。都是皈依弟子这样子了。好，还有接下来呢，佛陀又讲了有两种快乐，比丘们呢，这个一个是在家居士的快乐，还有一个是出家人的快乐。出家人的快乐呢，是比较殊胜的，这两者中比较殊胜的。那么也有两种快乐，一种是欲乐啊，感官的快乐，一种是处理的快乐。那么处理的快乐是这两者之中比较高的。那么还有那个是污染的快乐和超越污染的快乐，清净的快乐超越污染快乐是比较高的这样子。所以超越污染的快乐呢，在这里呢他讲得很严格就是那个欲界的快乐，就是那种还有欲乐还有无明的快乐。那么一个断除贪欲的那种快乐呢，就是那阿罗汉的那种境界了这样。还有呢，那种淫欲的快乐啊，或者是还有那种超越淫欲的那种快乐啦，一种是还有追求那种感官娱乐身体的那种快乐呢，身体的那种娱乐呢是低俗的，超越这个的娱乐呢的快乐呢是清净的，神圣的快乐而不崇高的快乐，而不崇高的快乐，崇高的快乐是比较殊胜的，身体的快乐和心的快乐。心的快乐，一门的快乐是比较殊胜的，身体的快乐怎样也不会得到加纳了一门的快乐就会有加纳了，心的快乐是比较殊胜的。你看有另一次《圆上经》里面佛陀讲了比丘们如果有修行人来问你别派的修行人来问你是否呢你跟着这个果达玛修行人呢，去过这个梵行生活，是否是为了要投身到天上的那个天界里面去得到投身？当他这样子问你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感觉到好像是你在侮辱我，或者是感觉到耻辱啊？很像觉得给人家侮辱啊，给人家贬低，你会不会这样讲？觉得他们讲比丘们讲是的，我们都会 为什么呢？在佛教里面呢，如果在佛陀那个时代啊，如果是修行为了要投身到天界啊，这是很低的，人家瞧不起的，修行人会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你修行，你为了要投身到天界去，他讲我会觉得是很像我被侮辱了，当然的，师尊啊，所以呢，比丘们啊，你说啊，当别人说你是，你会对于这个天界的这个长寿、天界的美貌、天界的快乐、天界的光辉、天界的那种势力啊，你都会感觉到，为了这个，你都觉得是一种耻辱啊，是觉得是很像贬低你啊，你都会感觉到厌啊。更何况是你更应该因为身口意的不好的行为而感觉到耻辱啊，感觉到这个是很厌啊，或者是被贬低这样子。所以如果啊，对天界的快乐我们都要感觉到，哎呀，这个都不是我们要的，天界的快乐都不是我们要的，还在轮回里面，那更何况是我们身口意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更加应该感到这个是很一种耻辱啊。如果身口意起的贪嗔痴啊，起的不好，那是一种耻辱啊，这样子。其实佛陀讲这个是要让我们升起惭愧心，不是要让我们升起什么心啊？惭愧心是要让一个人会感到羞耻啊，这是不好的，这些贪嗔痴是不好的，不好的行为，身口意不好的行为，是不好的，这样子咯。好，讲讲别的了哈。这个是一个佛陀时代的一个很殊胜的居士。我们看看一个居士的美德到一个顶峰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美德，然后我们再想想我们出家人会怎么样哦。有一次呢，世尊住在这个维沙利的时候呢，这时呢，世尊就跟比丘们说：“比丘们啊，你们应该知道啊，这个乌嘎、这个居士呢，有八种呢，很殊胜的那种。”美德，佛陀一讲了这样子呢，佛陀就起来了，就走掉了。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佛陀是这样的，他只是讲一点，你们自己去找那个答案。讲了他就起来就走掉了。这个乌嘎呢，有八种很殊胜的美德，讲了这样呢，他就回到他的住所去了。这时呢，有一个比丘呢，这就很好奇啊，早上就穿起那个衣服啊，然后他就来到这个乌嘎这个居士那边，他就坐在那个准备好的座位上呢。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时候佛陀时代居士们也会有准备啊，如果是出家人来有位坐，都有一个地方专门给出家人坐了。然后他到达的时候，他就坐在那边准备好的座位，然后进来就礼敬了比丘过后呢，他就坐到一边。然后这个乌嘎坐下来过后呢，这个和尚比丘呢就跟他讲：“世尊呢称赞呢说呢，你啊居士啊，你有这个八个美很殊胜的这个数字，那八个是什么呢？”他讲这个乌嘎就讲：“我不知道，尊者我不知道，世尊讲的这八种美强的数字我不知道，但是呢，对于我自己看到自己有一些殊胜的那些数字呢，我可以告诉你的，你耐心听我会告诉你。”是的，这个居士必须回答。然后乌嘎就这样子讲：“第一，当我在远远第一次远远看到世尊的时候呢，我一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心对他已经升起了信心，这是第一个殊胜的数字。第二呢，我带着很真诚信任的心啊 ，trusting heart， 我侍候世尊，等待世尊呢。然后那个时候呢，世尊给我教法，渐渐的教法。世尊有一种教法，就是他就讲先讲布施，然后讲完布施讲戒。”讲戒呢传统的教法啦齁，传统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特别特殊的波罗蜜的，佛陀就会一步一步的讲给他的心柔软他就讲布施，讲了布施讲戒，讲了戒讲天几好几好，那讲了几好来讲那个危险，生命的危险即使是天界也危险，讲到这种娱乐的那种虚荣那种不实在不清净，然后他讲到出家的那种殊胜。所以当世尊看到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已经有受susceptible 能够接受更高的法了，然后心里面没有那些污染了，然后已经很殊胜很高境界了，然后呢他就告诉我那个法呢
是所有佛才有的法啊。这些那些讲那种布施啊，叫你布施，叫你守戒啦，叫你做好人啊，这些法呢，包括叫你出家的法，没有一个佛出现在这个世界呢都有的啊。你看即使现在在印度教里面也有的讲出家，也是讲得很殊胜的。我看到我读过一本他们叫做 Yoga Tantra 的，哇，讲得很殊胜的。他讲的不是 Yoga Tantra， 不是，他那个是Sanyasi Tantra。 我读过一本书Sanyasi Tantra， 印度教的，他们是讲Sanyasi是出家人的，修出家人，出家人所修的法是什么啊？就是不要拿钱向前走，不要挂碍，把你的生命交给你的卡玛，什么都不要害怕，该死的就是不该死就不会死，你不要怕这样多，不要储藏多的东西，不要畏惧，一直向前走，一往直前向前走，有的吃就会有的吃的，不要担心，不要拿钱啊。他们三加七单他是这样讲的，在这个印度教里面讲到完全就是我们这种修行的方式的。可是他们没有讲什么修行方式了，还是讲那种那个修行的模式，那个风格啊，那个风格他讲就是那种我们的行脚的风格，就是这样，不拿钱。所以这些法呢，你在印度教里面呢，在外道里面你都找得到。可是如来所特别的法呢是什么呢？只有佛诸佛才有的法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苦因苦的熄灭和朝往苦的熄灭的道路。那正如一个很白的布，没有污染的布，它能够呢完完全全一个没有污染的布，你拿去染色，染出来的布那个颜色是很好的，很美的。如果那个布它已经有了污染，你去染色呢，它就不会这么圆满了。所以正如一个好的没有污染的布，我去坐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已经升起了这个法，这个没有阻碍的法，完全清净的那个知见，法的知见，就是呢所有升起因缘升起的的东西呢也会坏灭。当他们讲这个时候，通常这个是指对缘起的突破。那在讲这个的时候呢，这一个通常在经典里面这一番的表达，就是说他已经证得了这个法眼呢，证得法眼就是这个他的须陀洹，就是出果圣者说大半意思。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法，成就这个法，了知这个法，突破这个法的时候，我排除了那个疑惑，排除了不肯定，现在呢，我的信心呢已不再依赖别人，我对这个法的信心，对佛陀的教法的信心已经不再依赖别人，就是说那种信心已经不再是相信，是因为他知道了过后呢，他就不再依赖别人。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一直都记载，出果圣者他的信心是不依靠别人的，他不需要依靠佛陀了。那个时候他当然他信任佛陀，不是不信任佛陀，可是他不需要说要依靠佛陀讲他才相信，他自己已经见到法，见到涅槃，他就不用去相信佛陀讲有涅槃，他才相信有涅槃。他见到涅槃的人呢，你讲什么好，他就知道世间有不生不灭法，他不会去怀疑这一点，这样子了。所以他的信心是独立的。就在那个时候呢，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我自己呢，守梵行五戒。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呢，有一种戒，一般人呢是守五戒，出果圣者，他这个出果圣者，他是守梵行五戒，梵行五戒，就是说他跟大家一样的，他是五戒，他是 Brahmacharya Panchamasilam。Brahmacharya Panchamasilam 就是他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我们也有给过我们的会员们呢，在那个上次在海边的时候也给大家守梵行五戒，这守五戒，可是这个戒是比较殊胜的Brahmacharya Panchamasilam。然后这个是我有的第二个殊胜的素质，第一是他一见到佛陀，他就自然就升起信心；第二是他带着很强的信心去侍候佛陀，在那边很恭敬的等待听佛陀讲法。讲法了过后呢，他就站在出口甚至这是第二个他觉得他的有的美好的素质。第三，尊者，我有四个年轻的太太，然后我去见他们，我就跟他们讲，妹妹啊，我现在呢已经守了以这个梵行五戒 那么呢，如果你要继续的享受这些财富呢，你们去享受吧，你用这个财富去做好事吧，如果你要犯行五戒，就是不再做丈夫了嘛，就不扮演丈夫的角色了嘛，如果你要去回娘家，或者是回去你亲人那边，你可以回去。如果你要跟另一个男人结婚，你告诉我他是谁，我会把你，我应该把你给他。以前是这样的，他妻子都是丈夫的财富，所以如果他要嫁人，你要嫁谁，我就把你给他，这样子。这样子讲了过后呢，我的最大的妻子就说，来你给某某一个男人，这个毫不客气的，你既然你讲了，你讲了，来他就来真的了，我要哪一个男人，你把我给他，这样，这样啊，我的大妻子啊，于是呢，我就叫那个人来，然后握着我妻子的手，用左手握着我妻子的手，右手拿着那个 water bottle 啊，那个水，然后我就把它给那个男人，然后呢，但我把我的年轻的太太呢给的时候呢，我的心呢，那个清净的心呢，清安的心呢，没有动摇啊。很多人这样给哦，真正给的时候可能就动摇了嘛。我的太太要给你啊，他还这个时候他只是出国深圳，可是他没有动摇。如果是阿那嘎咪没有动摇就很容易啊，出国深圳他没有动摇啊。太太，来，你要嫁给那个男人，好，就叫那个男人来，我把太太给你。他给的时候他完全不动摇。他手拿那个壶是做什么？你知道人家做篮啊，倒水啊，你没有看过人家泰国式的做篮啊，不是倒水噻？那学人啊，这样倒水，然后我太太给你，我证明给你看，我真是倒这个功德，太太给人家。然后他给的时候呢，从头到尾呢，他的心呢没有动摇。这是他看到自己所有的第三种殊胜的素质。然后尊者，我是很有。我家里的啊，我的家庭里面的财富啊，这些呢我都毫很平等的啊，毫对于那些有美德的人呢，有好性格的人呢，我在他们之中分派这些食物很平等的给啊，他没有把那个不是食物，那个财富，他没有把财富给那些没有美德的人呢，还是给那些有美德的人给，然后很平等的，他给的时候呢就没有去计较，就是没有，可是他给的是给那些有美德的，他不会去给没有美德的，可是在给有美德的人之中他是很平等的，没有去偏爱什么人，他只是美德而已，然后其他的就没有那种偏心，这是给，而这是我有的第四种殊胜的素质。当我去恭敬去嗜好一个比丘的时候呢，我都是很恭敬的，没有不恭敬的去对待他的，对每一个对一个比丘我都是很恭敬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五个殊胜的素质。然后呢他讲，尊者，当尊者教法的时候呢，我都是很恭敬的听的，我没有带着不恭敬的心来听的。如果他没有教法呢，可是如果他没有教我法呢，然后我会教他法啊，这个是他的属身素质啊，这个举世啊，他会跟出家众讲法的啊，他跟出家人讲法的，就是说那如果他跟我讲法呢，我很恭敬的听，如果他没有跟我讲法呢，我会教他法啊，这样子。他不是骄傲了啊，他是真的是有成就者，他毕竟他是成就者，所以他会跟教那个出家众法，这是他有的那个殊胜素质。那么而且呢，尊者也不平凡不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天神呢会来找我的，然后会跟我讲，哎呀，世尊的法是多么好啊，多么好啊，居士啊，这样。于是呢，然后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回答，不管你们天神是否这样子说，世尊教的法呢都是很殊胜的。但是他讲，尊者，我并没有察觉到，我当这些天神来找我的时候呢，我也升起我慢心，我也并不因为我可以跟天神讲话而升起傲慢心，这是我有的第七个殊胜的素质。很殊胜的啊，现在的人如果是稍微打坐的时候一点看到什么啦，他们可能就会升起一点高很骄傲心，我看到别人看不到，没有啊，这样子。可是呢这个乌嘎呢，这个居士呢，他不会的，他可以跟天神讲话，就讲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嘛，有什么好骄傲啊，就是这样，他没有升起那种慢心，不会升起 那种感到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命啊，那个他没有人情。我知道有一个比丘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他有天神来到他的故地，在宝澳的时候，天神来到他的故地，问他，尊者你需要什么？他讲我没有需要什么，他就走。然后这个比丘呢，他都一直都不讲的，他是静悄悄的，只是他的好朋友，他要鼓励他的好朋友修行。他讲真的，这个世间有天神这回事，天神真的来到我的故地跟我讲，然后我跟他讲我没有要什么，他就飞就走就消失了。啊，后来这个比丘跟我讲，叫我不可以跟人家讲，他也是要鼓励我啦，他也是要鼓励我。可是真的是这个比丘后来就几乎都很多时候静悄悄的都不讲，这样我就知道，所以因为他不要惹人注目，我也就不讲他，也就不要去讲到底是谁。可是有，真的是有，这个时代还是有。当然这个比丘是很有美大的，很有美大，很谦虚，很有美大。通常美大很好的人也天神会喜欢，可能那个天神也是他过去的亲人还是什么就出现。诶，他这个很像是他是阿那嘎密了呢。等下我读一下他讲那个 spotless eye 啊，等下我看一下啊。哦，对，通常呢，刚才他讲的那个呢，我的那个法眼呢，就是说呢，我知道啊，因缘和合升起的，后来也就因缘和合升起的东西呢，也会坏灭。通常这个表达我们在经里面都是指出果圣者。可是在这个 case 它是指三果，所以抱歉刚才我讲错，因为通常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指出那个人真的出果圣者，在经里面一般上是这样。可是在这个乌嘎呢，它是三果就不奇怪了啦，如果他牵着他的妻子给人家他不奇怪，这有点就比较不奇怪。如果是出果圣者就很了不起了，还有坦玉啊，他把自己妻子送给人家还能够，那就这三果圣者他是真的是很殊胜的。那么啊，讲尊者啊，世尊所指的那种五种比较低的那个杂染，三果圣者他就断了五种呢，比较粗的杂染呢，他除了出果圣者所断的那三种以外，二果圣者没有断，他是减轻贪和嗔其他的杂染。那么三果圣者他就断掉那个世间的欲乐的贪，还有这个嗔心，这样子。他的这五种呢，世尊宣称的这五种呢，我并不醒觉呢，有哪一种这五种呢？我没有放下，没有排除，就是说这五种呢，他的排除，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已经在想，他是阿那嘎密，他是三果圣者，这是我所有的第八个主圣的数字。那么我有这八个无主圣的数字，尊者，我不知道世尊所讲的那八种数字是什么。于是呢，这个比丘呢，就在这个乌嘎的家受了供养过后离开就走了。走了过后呢，然后他回到佛世尊那边跟世尊报告他跟他的谈话，然后世尊这样说，说得好，正如这个维沙利的这个居士啊，乌嘎他所解释的，我也是这样子宣称，这同样的我指的这八种属圣的数字就是这八种，那你应该记得他，具备这八种数字。你看啊，当一个人他即使是居士啊，他有这样的美德的时候呢，那佛陀也叫啊，就出家人要记得他，要对他有恭敬心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啊，居士都有这样的哦，都可以成就到这样的程度。可是为什么他不出家呢？我就不明白。可能我没有读到，以后也研究一下。所以很殊胜哦，很殊胜。天神来找他，他跟天神讲话平平常常，很好。而且通常你看啊，他们只是如实。其实佛时代你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中国人来讲解来讲，哇，很骄傲，我自己讲自己的八种美德。其实真正无我是这样子的，他无我是你讲解，你问我有什么，他就照讲咯，对的他也讲，那是这样子他就照讲。真正的无我是这样子的，不是那种假谦虚，是的讲不是。不用啦，我没有啦，这样子，这个也不对。如果心里面真的有看到自己有八种数字，真的有，讲也好，不讲也好，同时是不可以讲撒谎，不可以虚伪的。所以在佛陀时代是这样子的。你们会不会觉得听到这个佛陀讲的话，会不会有那种启发性？ 其实我觉得每次读佛经就有启发性，真的每次只是简简单单的，也不用做很多特别的，只是每次这样翻起佛经，就觉得佛陀的法很殊胜，随便读一小段都很殊胜，这些法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很好的。好了，那我们也不要讲太多，也许那么讲回打坐，打坐我是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多事的话，就是一直用功了，做一样的事，真的做一样的事。他们在泰国他们的修禅方式几乎是师父给了你一个基本的指示，你就自己去修，修到你有成就你才出来，真的有些时候真的是有很大的转变他们才去见师父的。我们这种缅甸师是关心的比较多，天天去监督这样子而已，常常来报告。其实基本上呢，这种方式，我们这种教学方式，它有优点有缺点。优点就是紧紧的跟着，确保你真正的懂；缺点是有时候形成一种依赖。其实有些时候你会以为一直有新东西要学，新东西。其实你看他们呢，那种去山林里面住一个月才见老师一次的那种，基本上他们也没有追说一天里面就要得到什么，要改变什么，要突破什么，这是一种错觉。只是我们在这个集体修行里面，因为我们听到人家报告，有些人天天在进步，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我如果没有天天进步，我就是错。其实古时候的人修行不是这样子的，古时候的修行拿了一道指示就去实践，这几多个月就是这样子用功，用功过后来报告，报告进步这样。只是因为我们要，其实我也不想做这种长期监督的工作。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你已经明白了修行的原理的时候，就放你在那边，给你去修一两个月三个月，不一定要 interview 的。 interview 比较属于真正的原因，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东西好讲，只是比较属于给你们鼓打气，给你们鼓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点要懂，也是懒惰了，学生懒惰。对于古时候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对法的追求很强，所以基本上是老师的工作是鼓励而已。所以如果他懂得鼓励自己的话，他几乎可以到森林里面拿了一道指示再去修，修了一两个月再出来，有了加纳再出来，一次就可以把那个指示，比如说四禅八定的指示可以讲到完给你听。只是对法的心，是你们对法的心够不够强烈，所以是这样。所以两样就是我们这样子小禅的方式呢，第一是给你打气，第二是如果你是初学者，就要确保你动中的懂得修行的原则。其实古时候的很简单，他们讲、看呼吸，就是看呼吸从头到尾看到他成就为止，这样子。所以记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真的要对那个法有信心的。你对那个法没有信心，你就或者是有兴趣，没有兴趣没有信心它就不会有力量，有兴趣有信心那你去修行就会很有力量。不是要很多花巧的，不需要听多多东西的，不是的。这样子了。不过还是要你们固定来小忏、固定来小忏，因为现在也是一种鼓励，没有东西的话就点个头啊，小小鼓励你，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也是一种对导师的一种尊重，你来看看怎么样。可是往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种古老的修行方式，既然你已经懂得修行，你已经懂得平衡，你懂得鼓励自己，那么你就有条件过那种度居的修行生活。当然最强最有条件就是把课程修完过后你再去度居，那当然更好。那时呢，那种种种的业处，那种偏处定啊什么，你全部都在手里都掌握了，你已经明白那个修行的原理，然后你再去做自己的老师，那你自己去修再去容易得多，你就可以说基本上你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自己懂得怎么修。不然的话呢，还是需要还需要导师啦。可是如果一个心很清净，对那个奋斗的心很单纯很有力量，如果单单只是修禅定的话呢，是东张是可以的，你继续的奋斗也没有太多指示要给你们。可是现代的人我们监督的比较紧，我们这里是采取监督的比较紧，如果有一天要给你度居，也要再观察了很久过才给你度居。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时候修行的风险来自我们自己内心的贪嗔痴。比如说如果你看到天神你就起贪爱了，那就完了。天神可以是很漂亮的，非常漂亮，如果是女的，女的天神，女的很漂亮，那你如果是真的来，你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是麻辣派来的， 啊，你去传了，所以这种要懂。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讲监督。如果一个人的心态都很清净的心，我们也不需要监督你太多。不过你们这里还是要来固定定时小餐的，就是见一下面嘛，顶个礼，本来就是要顶礼老师的，顶礼师父的，所以只是讲两句话，没有事情你们就回去，不用说要等待什么新东西，很基本的东西而已。修行其实那个原理要做的东西是很基本的，这样子。有什么疑问呢？没有啊，没有就好好用功，要懂得鼓励自己。我觉得有一点是现代的人的比较缺乏的一种力量，我觉得是很容易升起沮丧的心，这也是一个问题，太容易沮丧，一点点就啊、哦、要放弃了，一点点不能的，所以有时候太容易沮丧，就需要一个人在后面踢一脚啊，要来鼓励一下，讲讲好话，有时候要撞你一下，这样推你一下，这样。其实如果你能够自己激发自己的话，就不用这样苦了。我自己的修行生命里面，那个时候修这么多年都是自己鼓励自己，因为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外头自己修，那鼓励自己咯，写很多鼓励自己的东西，那也是写笔记自己鼓励自己，那也是写，有些就只是写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也是写无常苦我，无常苦我，就是这样子鼓。那有些时候就是要写，当然有些诗句，然后有些诗啊，那么都是用来鼓励自己。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要懂了，如果你的信心够强，你就很容易鼓励自己，一想起佛陀的法就是鼓励，一想起佛陀的法就是鼓励，那一想到同修，看到同修进步，你就感到鼓励，对吗？甚至你看到、哦、有人，现在有人得到禅定，那有人修可以修跳禅，那有人可以哇，看到这样的，看到你没大，要跟他鼓励，真的要这样子，要懂得鼓励自己，要不然的话基本上你们的问题就是这几个简单的，不是禅修指示，基本上禅修指示太简单了，真的太简单，一直做，固定的做，专注在一个点上，它的原理就是修行的原理啊，得到定力的原理就是长时间安住在一个业处，一个目标上，不要愚开，不起妄念，长时间安住在一个目标上，那其实定力就会产生，卡西娜也好什么呀，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修行的原理讲起来没有什么神奇，也没什么秘密，其他的三巧就是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这样而已。所以要有信心，你认为沮丧 discourage， 不要沮丧，人非 discourage， 沮丧 is discourage， downhearted， 人非来的、不要容易的感到沮丧，要会勉励自己，真的。其实现在有很多时候人家感觉沮丧是因为比较，你比较看人家哇，他一直修哇，再修什么耶稣，又修什么耶稣，修什么耶稣，你比较你就感到沮丧。你看那些啊，我知道一些当传的人啊，他们只是念一个 Om Mani Padme Hum， 念一个三天三个月三天都没有感到沮丧，都没有感到沮丧。其实念来念去，他只是得到一个内心的清净，是有了啊，有那个功力有，可是也没有讲看到过去式，就闭关哦，真的闭关哦，人家只是买菜给他自己里面在里面煮，在他的锅地里面煮，煮了就吃，这样子，人家给他买来送过来，这样，好多地方他们都是这种制度，自己煮。啊，可是你问他修什么，你就问他你修什么，他讲我念Om Mani Padme Hum，啊，可以这样子修就三年三个月三天，你看那种道心，那种决心，还没有看到过去式，我问他你有看到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他讲我修得很开心哦，心很清净。你，就是。可是如果他来我们的世界跟我们对比的话，可能他就会沮丧，不能会被心慌掉。哎呦，人家看了过去是，人家修了一阵子又修到禅定，我自己没有，啊，可能就会对比。如果他不对比的话，你看他那种很单纯的那种藏人，很单纯，就是念或者摇他那个摇。所以你们是很容易沮丧，是对比，不要对比。你想有功德。你像你天天这样子打坐有功德，天天这样子累积看呼吸有功德，是不是？Om Mani Padme Hum还是声音，还是一个快念，还进行定都不容易得，不要讲初禅，进行定都不容易，因为你有声音，其实生灭，这生灭。就像你看你发明大的时候啊，你看你只要继续阿维拉魂度，你不会入禅定的。可是阿维拉魂度这种东西是引你入禅定。当你升起那个慈悲心，真正入禅定的时候，砰，它就是境界，没有在里面已经没有语言了的， 没有阿维拉罕度，不会说出禅里面你还是念阿维拉罕度，没有的，他是悲慈心，就只是慈心。所以你看他们念那种啊，他连进行定都难得到，可是他们那种为法追求法的那种真心是多么的强。那今天你们在这里还能够看到光明，还能够进入那种那个定，那个功德是很殊胜的，可以得到进行定，可以得到禅定。可是因为你们一对比，你就升起沮丧，哎呀我修行没有进步啦，我没有什么啦，这样子不可以讲这种话。你这样子讲这种话的时候，你们都是对法没有恭敬了，你已经是把看不看重这个东西，你觉得它没有什么东西，其实是很大的东西，不是没有东西。你能够让你的心静下来，不要想东西，只是专注在呼吸，这个就是很强的一种修行来的，真的。在修到你有进还有四相，那个更强了。他们那个欧玛尼北冥后有没有光，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这个还是可以修到一下子修到一片光明。可是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得到那个宝你不觉得那个是宝，哎，这个是最糟糕的。你得到那个宝你不觉得那个是宝，可是我让我告诉你，不要讲得到禅定，只是看到有光明，或者是一直这样子，对着那心很清净的安住在这里，或者有一点光明你就安住在禅相。如果你死的时候触这个业，你知道你去哪里，你肯定投身到善的地方，不会投身到恶的地方，肯定。你看这个好不好，好不好，很好。可是我们不看重这一个，所以我们要一个大大的结果，就是我们那个地基不算，我要的是双峰塔，你跟我讲拿出双峰塔，可是那个基在地基慢慢的建，这些东西很殊胜的，很殊胜，都是那个功德来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有正确的态度，你一路上的那些成就你都会很欢喜，当你一路上的成就你都欢喜的话，你就可以走很长远的道路。如果你一路上的成就你不欢喜，你觉得这个没有东西，你觉得你白做，其实是对法不恭敬。你不可以觉得你白做的，这是对法不恭敬，这些没有白做的，这些修行都是很殊胜的。人家念一个欧玛尼扁平，人家藏传的人可以有这样大的信心去念，我们看呼吸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讲不过去，实在讲不过去。这个呼吸能够让你自己带到你进行定，带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给你光明，还不是什么，他妈妈还是很如实的，他们那种还是开念，还很多开念，要跟开念相融，那种开念的修法修行，我们这个是走向真实的修行。所以真的要懂，要懂得鼓励自己，要懂得鼓励自己，这个肯定比他们那种转经还有功德还有殊胜，我没骗你。看他们，有看过他们这样转经吗？那转经轮很大的啊，那个在那个寺庙的周围，他们就绕推推推转，然后早上要去上工之前，或者说什么，他们就去绕寺庙一圈的哦。很多啊，藏人的地方，你看到早上要去田地以前，他们去绕很多圈的哦。只是绕了，然后绕到好了，他才去开始去田地的哦。但是绕就推一下，然后推一下，推一下，推也没有光明，是不是？他们这样推也没有光明，可是他们讲功德很大，因为他相信里面的很多经文，很多欧玛尼扁平有很多什么经文，他推一下，其实推来推去，经文的目的是什么？经文的目的是给你开发智慧，才真正有实质的价值的。可是好，他们因为那个信仰，他们这样子做带出一种力量，也是有功德，带出一种信仰，那种单纯的心，追求真理的心。那现在你们做的是直接走入修行，直接得到定慧，只是还没有而已。可是直接走这个，他的功德是非常不能想象的，是更殊胜的。可是他们那种只是倾向于那个涅槃，他们都很高兴了。所以人家都有这样的诚心去做，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呢？我们原始佛教的法是那么的扎实，一本清经道论是那么的扎实。你不要以为那些藏传的人他们那种啊，这样子去做啊，你以为他们修很高的法，你去问一下古晋，多少人修过本尊法，多少人修过什么大圆满，都是他们都是做那种都是很低层次的啊，财神法啦，真的我没骗你的，你去问他们的财神灌顶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世俗的东西。我们不是批评人家，我们只是说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为了这些很基础的法，他们都有这样大的诚心去做，那我们去做这个那种 这种是很殊胜的，自己走进大法，这种功德是这么殊胜的东西，我们没有呢，我们没有那种诚心，这才是很对不起这个原始的佛法的。真的，人家那种只是财神法而已，人家都，他们有的那上司给一个财神法，哇，天天他为了要赚钱，天天去拜，天天去做他修他的财神法。真的，那我们这样殊胜的法让你灭苦，你没有那个持住的诚心来做，实在是很对不起法的，你要这样想哦，这点明白。反正人家大苦大难都去做那种低的比较低的法，人家大苦大难都去争取去得到，那我们呢得到这样好的法，这样殊胜的法，你只是一点带着一种恭敬心来实践，来去把这个法禅修的指示活出来，所以这点呢不可以埋怨的哦，一点点小小的辛苦不可以埋怨的，记得这一点好。所以要懂得激励自己呢，你懂得激励自己，你就可以走很长远的路。其实这边呢，我基本上呢没有说要求你们说在极长的时间内一定要成就什么，因为我自己都用了超过五年，所以我不会要你们几块几块，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每个人的卡玛，有些都有，即使是你很有波罗蜜，如果像我这样子给卡玛卡住的话，也可能会开卡一阵子。可是最重要的是，我关心的倒不是你现在成就了吗？你进步了多少？不是的，我最关心的是你现在是不是天天充分做的做有效率的奋斗，你是不是你的道心越来越强啊？这个我关心的。只要你的道心越来越强，我就不紧张了。你的道心越来越修行的心越来越强，我就不紧张。反正没关系，时间到就会到了嘛。可是如果你做一下，一下子沮丧啦，一下子什么啦，啊。那么你的道心就越来越退，一年越修越没力，越修越没力，这个就很危险。修行要越修越有力，越修越有力，越修越有力，那我就不怕了。心越修越来越少杂念，越来越不想世俗的东西啊，那就很好了。心越来越修，越来越喜欢寂静的快乐，不喜欢吵吵闹闹、喧喧闹闹，那你就越来越靠近这个法。所以很多东西可以看到你有进步还是没进步，真的。所以这点哦。所以你每天让自己的生活中一直有这些小小的进步，生活中这些进步，你会觉得你的出家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那我就不紧张。但是我不会紧张你的，因为我不怕，反正你只要天天这样子一直改善，喜欢出家，喜欢静静的快乐啊，这样越来越放得开，然后世俗想越来越少，然后心越来越静，这样越来越喜欢听法，喜欢修法，喜欢实践法，这样子呢，那么你不要担心，有一天你会定是这条路越来越靠近佛陀的本怀，佛陀的本意，这样子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懂得激励自己，愿你们都会做出有效率的奋斗，愿大家都能够最终都能够达到你们新的法的愿望和理想。好的，外面世间的人都是以法讲得多精彩来衡量，来他精彩的他才要听，不精彩的他不要听。其实当一个人呢听法的人呢，他能够当那个法像淡淡的水，像平平常常这样子讲出来，然后你能够在这个平平常常中把它很认真的去听吸收去，其实这就是一种进步。真的，法本来就是应该平平常常的讲，我们对那种对法有信心，对佛陀法有信心的人，我们基本上讲法呢不喜欢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技巧，平平常常讲出来是最好的。真的啊，这样子你能够听到这个法不用很多吸引力，所以听到这个法你就觉得无限的鼓舞，那就表示你的心的修行的心道心的造诣是提高了。世间的人因为道心不够，他要听有唱歌的，有一我知道有一位台湾的法师，他讲法的时候还要唱歌给大家听，他把那个流行歌曲改一改，听说了改一改，然后就这样子唱出来，唱出来给大家听，哇，大家就很喜欢他讲法，讲法讲好啊。通常就是说，通常如果一大堆的信众喜欢这样子的讲法方式，就是表示那些信众他们那个法的层次还很低。真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这种低层次的那个道心，道心要提高。当你道心提高的时候，你不需要很多很强的吸引力来抓住你的注意力，只要是法你就听到无限的欢喜， 很单纯平平常常讲出来，你就达到那个激发内心的那个效果，那是你的道心增长的缘故，这样子吧。OK。回向了哈，来，
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雷瓦努摩当图萨巴三巴提悉尼亚，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布达阿努摩当图。Sabha Sampati Sindhiya Itta Vata Chamehi Sambh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h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ndhiya Yidang Me Nyati Nang Hutu Sukita Hontu Nyateyo Yidang Me Nyati Nang Hutu Sukita Hontu NyateyoYa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mina punya kamme nama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 Yadam me punyang asava kaya vahang hotuYadam me punyang nibbana sapachayo hotuMama punya bagang sabah satanang bajima Te sabi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